安乐行平，请你，我们上星期讲到互文讲完，互文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星期讲到要讲法门嘛，右法门这里，对不对？上星期那个忍辱地这里解释的吗？这本
就念过去
都没有解释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法门嘛，上星期讲到观诸法实相如故行境，对不对？今天要从118，你们看118页这一章，这是文句。我顶礼拜叫您讲爱写文句，118号文句，要伫个上段的最后一行的下面右法门。今天，那我们等一下先解释这个你们那张讲义的右边那里，就是大智度论说的这里啊。上星期没有，只是念过去，没有讲解我。对了，解释哈，我们现在先来解释那个安乐行品要义的这一段话的那个僧人哈，住忍辱地，然后深安了。就说大智度论云：菩萨行僧人得无量功德，行华人得无量智慧。僧人的话呢，是住忍辱地叫僧人。那什么叫僧人呢？就是对于违背跟我们想要的境界，我们想要的呢，违背我们的意识。叫为，就不顺了，不顺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呢，顺就顺着我们的意思，不管是不顺我们的为，就是逆呐，逆的境或顺的境呢，菩萨都要能安忍。就是说，人家赞叹你，也不用高兴；人家骂我们，对我们不，就是没有好好的给好眼色，我们呢都要能够安忍。所以说疑为不成，意思说。不顺我们的意，我们也不要生气；顺我们的意，也不要贪着。顺呢，就是说喜欢的呢，一般的人对顺境都会贪着。我们一般的人，逆境呢，绝对会起烦恼心、嗔恨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在为顺等境两个境，为跟顺的境呢，都不起心动念，那就有功德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要怎么样呢修行了。第二个华人，什么叫华人呢？就观空，就是跟空会相应，叫华人。华人呢，就是不受一切诸法，知其空寂，故得智慧。知其空寂呢，故得智慧。知道了一切事相呢，都是空寂的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智，就可以得到。这个呢，是就个人来讲，注意哦，就个人的修行涵养来讲，而不是这样，你们了解吗？不是去要求别人说你就对我行僧人，你就对我行华人，不是这样，是我们自我要求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如果去要求别人，那就不叫菩萨了啦。这样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僧人跟华人，如果能够修僧人，你会得功德，修华人你得智慧。为什么？你能够观空啊，不就是观一切法呢，都是空的啦，空寂啊，就空性啊，本来就不生不灭，而且这个空的程度有浅根，对空的认知有浅根，虽然是大圣华，但是它有呢不同层次的空华，但是基本上它都是可以得到智慧。当然你观得越清楚的话呢，那智慧就开了。所以我们在说阿罗汉也有智慧，但是从菩萨的角度跟阿罗汉的智慧来比，阿罗汉跟菩萨比的话就差很多了。为什么？阿罗汉他没有观空啊，他没有见法性啊，他只是断苦而已，这样了解吗？那菩萨呢，你要看藏教菩萨或是通教菩萨或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，这个之间呢，他们的空知空寂也差很多，这是进一步的讲。那我们现在只是出说明一下僧那个人呢跟华人，再往下讲会越来越深，先让各位了解。再来我们看什么叫忍辱地，你们先看地。地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摄运的时候讲到地水火风，地的特性是什么？坚忍忍持。所以这里的意思说为什么叫忍辱地，就是说因为呢它不为外境所动，故名地，就是它很坚信啊，对外面的境界它不为它所动，叫做地。 就我们说坚固，地就坚固硬。第二个呢，特性是什么？第二个意义是什么？为生人生如地，以人忍诸入得通大法，万善变生，故名人心以为地。就是说，人生如地，就这个如是什么？诸法一如的如啊。哦，就是说，能够生呢如地，就是见空性的那个我们的空性慧啊。以人忍诸辱呢，所以他能够通大法、哦、一通大法，这个大法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摩诃止观里面的摩诃，就是大多胜嘛，就是那个能够通大法，就是大胜法、哦、所以他的所有的善呢都能够生，所以忍这种能够忍的心呢叫做地，叫忍辱地。就是说他要弘扬法华经，他的第一个呢，他已经见宗理了，这是行处嘛。行处那他说菩萨摩诃萨迎合呢，能够呢，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行处啊？有没有？你看165页刚那个地方倒数第四行，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行处呢？就是助人如地。行处我刚跟你解释，那个行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见理了，但是他开始修行一个入处。那第一个要点就是要住在忍辱地，所以忍辱很重要。我们六度波罗蜜里面呢，布施持戒，你布施持戒没有通过忍辱呢，不能成就。你有时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从忍辱排第三啦、啊。你要精进也是要忍辱吧，忍饥忍热啦、啊，忍寒啦、啊，哦，忍苦啊，哦，这个呢，所以说。这个是住在忍辱地的意思哈，就是我们要修行《法华经》的第一个呢要点在住忍辱地，弘扬《法华经》。第二个呢，什么叫柔和善顺？柔和善顺说柔和其言，讲话呢柔和而不逆物物为口冷。好，何谓柔和善顺？柔和就是呢讲话呢很温和哈，不逆物物，就是呢，不逆呢，就是不去跟人家争吵了哈。那物物呢，就是伤害，好叫口忍，柔和其言。就吃亏的时候，也是要柔和善顺啊，就这个叫口忍。助人努力，第一个是口忍。再来呢，不触暴。什么是不触暴？就是说虽然刀杖加之而身不妄动，以不加暴故是生人。就是说虽然被欺负了啦、哦、被怎么样了，可是身不妄动，意思是说不加暴啦，就是说不会想要呢你打我一下我就挥回你一下，不可，那个叫生人、哦、又是威仪详细名不触暴，如大平经营菩萨一行安详，就是说也是你的威仪啊，就是说看起来呢就是如如不动静静的这样子、哦、威仪详细名不触暴，如大平经营菩萨一行安详。再来呢，什么叫心意不惊、哦、会但身口不加暴，意不起一念诚心为意的，就是说不止呢身不回报，不回报就身不没有什么想法，也不会用身呢肢体语言去伤害对方，那嘴巴呢也不去呢诅咒骂对方，都完全没有那个一回事，等于是谁顺逆之境都急都默、哦、不管好跟坏呢，顺的好逆的也好都不起念，这个叫做呢助人如地，亦不一起一念嗔心为意人，这个是心灵的、哦、有的人呢嘴身口没有，但是心里恨恨恨恨，我慢慢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有这种心态那就不叫做什么呢，不是忍了啦，那是蓄势待发，那个叫做由恨呢变由愤变恨，那个暴起来更可怕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不要想那想说、哦、那我就是包含在你连一念的嗔心都没有起来，根本不当一回事啊！ 又能安同意故心不惊、哦、就是说能够呢安于心呢安于呢同或异、哦、相就是我们说的为顺之境呢心也都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部分就是在修禅定，这个是禅定的禅境的功夫啦、哦、这呢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讲法门这里、哦、法门、请你们看118页这里，还有拿那个316页文具句这两个对照来看哈。文这里右法门者呢，他说右法门的话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安从法门来讲呢，我们三世嘛，第一个呢是依世解，刚刚是互文解，现在呢是法门哈。法门呢就。按照呢经论呢哈，引很多经论呢来解释成这三义，哪三义呢？就不动、无受跟无行。第一个不动呢，就是身呐、啊，有没有？身不动，哈、哦，叫不动，就是我们身不动就安嘛，哈、哦，心安呢，哈、哦。第二个呢，无受就是热，安乐行的热。第一个不动是安，安乐行的安。第二个无受呢，就是呢我们的无受呢就是热、哦、那第三个无行就是行无行，所以用安乐行这三个字呢要来解释三个法门，就是不动、无受、无行、哦、那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文章、哦、安明不动，热明无受，行明无行。不动者，什么叫不动呢？就是在六道生死呢，第一个这个不动呢，在六道生死就凡夫啦，在凡夫地、哦、就是六道里面或者二圣涅槃都不能动。六道生死就是 六道嘛，我们都知道六道是天嘛，人、恶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叫六道。在六道的生死轮回还有呢、哦、这样他在六道生死呢轮回的时候他也都很安，为什么？他不管到菩萨呢，不管到哪里都是乘愿而乘愿去，不是业力。我们凡夫呢都是业力，他是愿力乘牵引差很多，所以他在六道生死呢都心呢如如不动，心安了、啊、哈。还有二圣涅槃，二圣涅槃就是声闻跟缘觉所不能呢动，不管在生死轮回或者呢二圣的偏正涅槃，他都不能动摇。就 六道生死是什么？偏离什么假嘛？有啦，有啦。二圣涅槃是空，就是说不受空有二边的影响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那既不缘二边，则身无动摇。这里既不缘二边，二边就是空跟有嘛。六道是有，二圣是空，偏空，那身就没有动摇。所以他说上文云，这个上文云呢就是我们的序文、啊、你们身体及手足竟然安不动，其心残淡薄、哦、未曾有散乱，则安住不动如须弥顶，这是常住不动法。这个上文云，上文云呢，我有去找那个应该是在无量易经里面、哦、不是，续品也有，你们看续品在讲那个、他在说世尊、啊、讲那个无量易经完之后呢，他入于三昧，十七页的倒数第四行，有没有？佛说此经已结跏无作，入于无量易出三昧，身心不动。他说的是这个、哦、这每一、再过几页也有，就是上文呢都他这个这里呢，他只是呢把他的意思呢说了，把入身心不动，他再把它说出来说，就是什么身体及手足竟然安不动了、啊，那其心常淡薄，未曾有散乱。其心常这个呢，到这里其心常淡薄呢，未曾有散乱。哈、哦，那我们再看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安乐行品哈、哦，下面这个是安乐行品。你们打开160，下一句话呢是出自于安乐行品的那个句文里面，第一篇句文里面，安乐行品的第一篇句文，168页，长行那个句文的第六行， 有没有？下面哦，第五行哦，嗯，第五行第三句，祭文的第三句开始，啊，在以闲处修摄其心，安住不动，如须弥山，就是这里。可是他这里呢，他是写，则安住不动呢，有如须弥顶。我去查日文版的，他也是安如须弥山，所以这个呢，常住这个可能是他们自己呢，把他的意思，有时候他引用的时候是大约那个意思，没有照过抄，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中一本经啊，你们懂吗？哦，这个作者本身，笔记者本身是听说是很有记忆力非常好，一天可以记一万多字呢，所以他可能就看过，然后大约把它这样叙述出来。所以你看两段引文的字没有百分之百都一样，但是意思都对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他这里在说安住不动如须弥顶，常住不动法，这就是修禅定。这个就是呢，在我们的那个你们看有没有带来那个安乐行品的那个科判文里面呢，有没有？他就是在第一个身呢，身第一个部分有没有？我们讲身安乐行里面有没有？他在修止行的时候，这是修止，就修止是安乐时候入定，这是在入定。寄送有没有？是在这个寄送这里，他是修止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是说他心不身不动。解释这里，那第二个，那普行呢？他在这里的时候呢？他比较呢，你们看，316页哈的下段，这一段话辅行他是怎么解释的？你们看一下，316页的下段哈，第十行，法门者有没有看到了吗？引诸经论所列三门四乘旨意，就是说，引诸经论呢所列的三门四乘旨意，那。即不动等于中列士，四中一一皆先出形象，自明所离三结义，出不动者正是中道，引文并表不动故也。他这里只是这样很简单的呢，把这个不动呢，就是不动就是中道的意思。好，那他引的文就是我刚刚早跟你们讲的上文引，这里有没有在118页这里上文引这一段这三行有没有？我要你们看续品还有那个安乐行品的句文，那里就是他所引的文，也是表不动的意思，因为是禅定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现在我们看接着看116页118页文句这里，乐者，现在回来看乐者，要解释乐者，我们刚刚是解释安嘛，不动就是安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乐嘛，乐就是无受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乐者不受三昧广大之，什么是乐呢？他这里前面说是乐就无不受的意思，就是无受嘛。那他不受什么呢？三昧广大的用，就是对三昧就是定啊，禅定，哦，三昧就等值，哦，没有受呢三昧广大的用，也不受凡夫的五受。凡夫的五受是什么？就是应顺导师，我们还没讲到那里，那是行语，就是呢忧，我们本来都说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，对不对？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苦受呢，本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说苦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乐受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不苦不乐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苦受呢，又分出一个，多一个什么？忧受，等于苦受变成忧受跟苦受两个。然后乐受呢，又分出一个喜受跟乐受，所以这个叫做苦受。这个忧受呢？就是心里的一点闷闷的，哦，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啊，那个菩萨他一定很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子，
就是有手，心里一直挂念这件事情，但是并没有什么苦啊，只是一直很烦恼啊。像考试，学生考试考不好，会乐受还是忧受？一定是忧受嘛，糟糕，不知道考几分，然后呢，一直很忐忑不安，一直要等到发表，哦，还好 pass 过去的。那乐受呢？这个喜受呢，就是心里感觉到很欢喜。比如说，你听到好的音乐啊，你不自主的脚会手会拍拍手，脚会踏踏，那就是乐受喜受。那乐受就有实质的感受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叫五受。所以他就说，乐者不受三，除了不受三昧广大用，就是圣人啦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三昧广大一定是出国嘛，出国以上才有的哦。广大的用哦，也就是说他第一个呢，那也不受凡夫的五受，凡夫五受就是黑板写的那个那。忧受、苦受、喜受、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也不受，哦，乃至原教中五受身见意皆不受，哦，就是五受中呢，那个原教中的五受身见呢也没有受，也不接也不受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有受则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有受的话就有苦了，有受呢就有苦，哦，那无受的话呢就没有苦了啊。所以无苦无乐乃名，无苦无乐乃名大乐。所以他在这里的乐呢，名无受是什么？就是无苦也无乐，所以就是这里的乐是大乐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说乐的话一定会乐极生悲啊，乐也是一种无常啊，不会永远呢存在的。那什么叫乐呢？我就是看到遇到好的境界，我们希望它永远停住，哦，所以你看啊，特别喜欢的一对夫妻啊，感情特别好，可是当他来走的时候，他一定很伤心啊，他很希望这一份感情永远停住啊，他才会那么伤心啊。如果呢跟他感情不好，他走的话，他可能想我终于解脱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但是很奇怪，我们这个世尊，这个佛真是大觉者。那他说爱别离啊，啊怨憎会啊，越讨厌的人越会碰到，哦，就是一天到晚吵架，哦，这个呢就是呢，那无苦无乐的乃名大乐，哦，这是对那个乐，哦，那我们来看316页辅行这里呢，他对受的这个解释，他说受者经营行亦不受，乃至不受亦不受，哦，这里是在哪里？我们刚刚念的那里安乐行品的165页那里有没有？倒数第三行的下面，又复以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实相，亦不行不分别。以法无所行啊，而且观诸法如实相，也不行不分别。所以这里呢，他说受者呢，辅行这里解释经行行亦不受，就是这里的哈，亦不行哈，以法无所行嘛，就是这里而观诸法如实相这一段话，乃至不受亦不受，连不受这个不受他都要空掉。好，彼经在行，未破三藏家不受凡夫之五受，故下广释，通从外道等四句即以结缘，结缘亦舍。故无不受，乃至原教四门及皆苦若耳，未证时来具名为受。若着五原门五受，上名为受。体教入理，理无所受，方名无受。这一段话呢，会到我们后面的广释那里再回来解释，这样你们了解吗？啊，这里稍微提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劣势，所以这一段话你们就等到呢下文分解。这样了解吗？因为这里并没有解释，他只是把后面的话提前来在这里做一个注脚，哦，那接着呢我们来看无形。现在看118文句，这里无形者有没有？什么是无形者呢？若有手受即有所行，无受则无所行，不行凡夫行，不行圣贤行，故言无形，而行中道，是故名行，即法门也。这一段话跟刚刚我们念过呢，
所以由这里呢，可以知道辅行这一段话呢，是把无受、不受跟无受跟无行两个并在一起讲了。刚刚我们念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两个是并在一起。那所以回过来看呢，你现在看那个文句呢，这一段话会比较清楚。他说：“无行者呢，他说若有手所受呢，即有所行。好、哦，无受则无所行，不行凡夫行，不行圣贤行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是无行呢？因为如果你有受，前面是讲乐者的话是不受嘛，就是因为他不受呢，所以他没有所行啊。他如果有受呢，就有所行，无受则无所行，没有什么行，不行凡夫行，凡夫行就我们刚刚讲六道生死啊，不行圣贤行就是二圣涅槃啊，故言无行而行，因为无行而行中道，就是不着空有两边的意思，无行而行中道，是故名行。他这里的行呢，就是行中道，就是他的法门。所以而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安乐行是行中道的，不动。为什么不动？因为他不为生死或者圣贤涅槃两边所动，所以他是行于中道。再来无受，为什么无受？因为他无苦无乐，乃名大乐。因为无受，所以他无行；因为无行，所以他而行。有行的话呢，就有了，就有空有无。像那样，他不着有或空有两边而行于中道，这就是安乐行的法门。所以是《法华经》的法门，就是中道一实相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哦，听得懂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这今天印给你们的这一章，我们先看法门这里。第三这里有没有法门、哦、引诸经论所列三门、哦、刚四成旨意，这旨意是什么？不动无受无行。第一个安宁不动，安乐行的安就是不动。那文引这个文耶呢是什么文句？其实这一章是我本意把它的内容重新做一个归类呢，你们看起来比较清楚了。这个文耶呢就是文句，就是118页这一章文句说里面说，不动者六道生死二圣涅槃所不能动，既不缘二边则生无所动摇，就是不动的意思。不缘在空也不缘有的话呢，不执空不执有，它就没有动作了，就没有偏一边了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文句说不动者正是中道，因为不动呢，所以这样意思就不动就是中道的意思。再像我们看乐，安乐的乐哈，乐名无受。文句说，乐者不受光三昧广大之用，就是呢，这个三昧广大之用就空了，不堕在空了，也不受凡夫的五受，乃至原教中五受身见亦皆不受。原教中的五受呢，身见也都没有受，所以因为无受呢。他就无所行，所以下面行名无行，因为他无受呢，所以呢，他才呢是大乐。这里呢文句是解释说，因为无受，他呢不受呢，无受呢就没有苦嘛，那没有苦也没有乐的话呢，那就是大乐、哦、所以行于中道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。第三个行名无行。文句说，无行者若有所受即有所行，如果你上面前面有接受苦或接受乐的话，那你就有所行了。为什么？接受乐的话你就有乐受，那你就有乐，就偏好于一边。那你接对于苦呢，你有排斥，你也会 有所行啊。行就是等于你觉得苦你就要去掉它，所以他上面才说无苦无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所以接着我们看文句，他才说因为没有受就没有所行，那没有所行是他不行凡夫行也不行圣贤行，就是说他没有强调于空，凡夫就有，也不强调圣贤就空，所以不着于空也不着于有的话， 所以没这样叫做无形，因为无形呢就形中道叫做形，所以安乐的形的形是形于中道的形，而不是形于凡夫的六道生死轮回的有，或者形于二圣圣贤的空，这样了解吗？他的这个形就形中道的形，所以安乐形是一形一时实相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，再来上面呢，再帮你们复习一下第一个三义总事哈。这一等于上星期跟这一星期我们所讲的是劣势，这三个是稍微解释。再下来的话就广释。第一个一事，事者是什么？身无危险故安，好，心无忧恼故乐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牢牢记住。身安心乐呢，故能静行。弘精之，就是精进行啊。所以文句句呢，才会讲说，三业二业安乐，静于弘精口业之行。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身安心乐呢，你才能够静于弘精口业之行。如果你心不安呐、啊，好、哦，身不安呐、啊，然后心不乐啊，你怎么有心情来弘精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身安心心乐是个前提，才有后面的弘精口业之行。那身怎么样能够安呢？他教我们要离十个危险嘛，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心呢要怎样？没有忧恼啊，哦，没有忧愁苦恼，这样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够进行啊、哦。再来第二个，我们看一下那个。第二个护文解释，先护法师评了，再接着呢护经评，护法师评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初闻者皆曰三德三鬼。好，你们现在不要看笔记，三德是什么？不要看笔记啊，用啊，那三鬼是什么？三鬼弘精啊，不要看笔记啊，叫你们做什么做？好，那如来一是什么一？那如来坐是什么坐？你花名、欸、也可以这样讲啊，也是可以的，对的，也是可以这样解释，没错啦，因为没错啊，因为那个我们上那个什么他通的啊，因为那个如来坐的话就是什么啊，也、欸、没错，他这样讲也是可以的，安乐坐对了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没错啦，哎呀、啊，但是我们这里强调的不是这样子啊，如来坐呢就是诸法空为坐，诸法空和诸法空为坐，讲一定对一切法都要空，哦，没有着着我，你着着我，你讲话都以自己为中心点了，自我的观点中，那还有一个第三个你们没讲。如来事是什么？以什么为事？如来事是什么？大慈悲为事，一定要记住。所以我们看到、哦、文曰，这个文曰都你们记住，文曰都是文句的意思，就是文句说哈，着如来衣呢，则法身安；入如来事，故解脱心乐；坐如来坐呢，故般若导行净。哦，那文句句说，法身若有三德之行，故时所言法身安也。所以如果你法身有三德之行的话，所言的法身安，所以你只要有法身的话呢，你一定会有应身，也一定会有报身、啊、向好的法身呢，一定会有另外的两个身、啊哦、法身呢，如果从我们五蕴来讲，色蕴就是法身，所以我们的十善业很重要，由十善业你可以成就你的法身，法身成就以后，你就报身跟应化身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很不要，所以他才说法身若有三德之行，所言的法身就安了哈。那接下来第二段是护经品文事，护经品文事就是我们这边安乐行品、啊、文句曰：助人汝地，故身安；而助不足铺，不处铺，故心乐。观诸法实相，故行净。哦，诸法实相是什么？诸法即实相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法呢，
是因缘所生的啊，对不对？这来你们看，我解释一下，诸法实相跟诸法即实相，这诸法呢就是因缘所生，那因缘所生，所以它没有自性，所以诸法没有自性啊。因缘所生，那因缘呢没有自性啊。诸法是因缘所生，而因缘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它没有本体的意思啊。没有本体呢，所以说这个实相也可以，换句话说，也可以就是因果的意思，因果论。其实《法华经》就是一部分因果论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好种好的因，你就得好果；种恶因，你就得恶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一辈子呢，你生的怎么样，你的智慧高等，都是实相。因为什么？过三世因缘。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诸法是不是等于实相？我们为什么生在台湾啊？有时候想一想很好，因为过去生我们就是造这个因啊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有这个这才生在台湾这么有福报的地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那从佛学讲因缘，诸法是因缘所生，因缘呢没有自性，因为没有自性呢，所以是实相呢无相，因为无相所以无不相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无相所以无不相，如果你有一个相，你就不是，你就固定一个形，比如说这个杯子你把它造成这样，它会不会再变别的啦？对呀，它固定，所以实相呢就无相，因为有太多的相了啊，你要执着，你要说成哪一个，这样理解嘛。所以观诸法实相故行，就看呢一切以诸法形象而行进，这个行呢就行于中道之行，这而行进就行于中道，一层一圣实相就一佛道。文句句说，复经文精品文极静为行，只由自净是故弘经。护精品文就是护前面的这个华师品的，哎，不，安乐行品的文呐、啊，哦，那个心安、身安、心乐呢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呢精进行什么弘经口业自行，只有自净，所以弘经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你们对安乐行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呢？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？完全能够理解的吗？至少你知道安是什么，不要看桌上的东西，不是，对啦，身安这次是讲对的，身没有，为什么安？因为身没有危险啊，没有把自己暴露在危险。那这里经文释迦牟尼佛特别指定我们要离开十种事情，对，就那个就是让离开那十种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身没有危险，知道吗？那乐呢？不能看桌上，看前面。乐呢？对了，没错。为什么能够解脱？更简单的，心没有忧恼啊。你们要很能够直接反应，就是身安心乐。身为什么安？因为你离开危险了。那经典有特别标明离开哪十种，那十件事情，就心就安。所以那时离开那十个地方叫清净处。现在进一步告诉你们什么是行处跟清净处。行处呢，因为最起码你安乐行品要了解 这几个观点呢。人家如果问说啊，那个安乐行品是，你就 安是什么？安是什么？就是呢，人家问你说安是什么，你第一个就是会想到生安嘛，身为什么会安？因为身离危险。那为什么能够呢离开这个危险？要注意什么事情？离十件事，对不对？这样最起码你还能够讲到这样，那就一百分了。很简单的安啊，为什么？安是什么？身安。身为什么能够安？因为没有危险。为什么没有危险？因为我离开十件事。啊，十件事背不起来没关系，请你去看安乐行品， 这样知道吗？那再来热，热是什么？心为什么会热？才告诉你没有解脱，心无忧恼啊，这是最基底。人家问你什么是解脱，人家也听不懂。可是你告诉一般的人说心无忧恼，他就知道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一般的人，那心没有忧恼呢，所以他就乐了啊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你说解脱，解脱没有个定义啊。什么叫解脱？是二圣的解脱，凡夫是不可能解脱的啊，凡夫就是没有解脱啊。现在就说心没有忧恼就是乐啊，谁都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呢，那什么叫行？因为身安心乐，所以能够行弘经知口行，这个行就弘经的口行。那为什么能够？因为呢，你身安心乐了，所以能够行弘经之口行。最起码能够把安乐行这样告诉人家，对不对？这样人说啊，无你听安乐行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穷起咧安尼，你能够这样讲，人家说哎哦。对方就能够，那你也在行什么弘经之行了，最起码你告诉安乐行品是什么，是不是？
这是一个基础概念。来，接着
慢慢又把你们导回来，不然哦，讲得很辛苦呢，你们不知道听多少。嗯，这样列士呢到这里为止，那下星期呢我们再讲广释。广释解，因为我要在进一个进度之前呢，我一定呢要呢让你们呢能够呢前面学的呢最起码要记住的是这些，那还有今天呢再复习一下哦。
不要看，把笔记不要看看这里，什么叫生的？我们今天不是讲忍辱地吗？住忍辱地吗？那有两个人嘛，一个是僧人
顺逆接人，
一个是华人。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僧人是什么？
顺逆接人，为逆接，为顺接人，故得福报。
僧人可以得功
德，
僧人已经不是福报了，
功德，
因为这就是修行。行才有功德，所以说对于顺境或逆境，你都顺境呢，不贪着了；逆境呢，不起嗔恨心，所以就有功德。那什么是华人？
智慧。
那什么是华人？你刚讲的那个，他没错啊，就是观一切法通啊，
观法。诸法皆空，
对，你为什么能够对一切诸法，就是说你对于我们的五根尘啊，诸法更简单来讲就是说根尘相对，六根对外面的
六尘，
五尘境是六尘，
五尘境，
五尘境呢，你都能够呢不执着不取它，那你就是有空慧。不然的话，眼见到色就会生心，耳听声也会生心，对不对？舌尝味也会生心，鼻闻香也会生心，根生根处，深处也会生心。所以，因为你有智慧通慧，所以你对这个六根对五尘境，你能够看不受它，所以才会有什么智慧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入处。那所以说，进一步再跟你们解释行处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念，因为第一段啊，安乐行品的第一页最重要就是两个菩萨行处，有没有？一个是清净处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应该说清净处再说行处，
所以为了这两个字啊，我从以前念法华经我都想说到底什么是行住，什么是清净住，搞不清楚啊。行住就是他已经入理了，是对道理已经懂了，从这里开始修行叫行住，从这里入门啊。所以他说菩萨摩诃萨他住忍辱地，然后呢柔和善顺心不不触暴，不触暴，对，不触暴，有没有？柔和善顺，然后不触暴，哦，心意不惊，这就是他，因为他已经入理了，入理入什么理？入中道理。因为法华经做的是入中道理，他已经知道诸法界，他知道中道实相，就是诸法界实相，所以从这里入门修行，所以叫行住。照讲是先讲清净处，可是因为呢，有的另外清净处就是这个没有，这行者未入理，就是还没有会理啊的时候呢，静静的呢，清净地方，所以这样我们要离十事啊，让你呢心生安，对。对，不是离十相危险的事情，哎，就清净处。还有呢，口不行四种，有没有？科判图啊，拿起来看。口呢要什么？止恶啊，止四种有没有？不杀，说他不说他过，不轻慢，不欺不悔，不起怨嫌。这个呢，然后呢？意呢？意怎样？不讥谄，不轻骂，不恼乱，不增进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是他心清净、慢慢接近的地方。
这样了解吗？
清净处、行处呢，是比清净处更优秀的。
行处是他已经会理的。
那清净处呢，就是他还没有会理，但是可以慢慢接近这样修行的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样最起码你在练安乐行品才知道什么行处清净处，不然练了很多遍呢，我练了好几年了，行处跟清净处这什么意思？可是很奇怪呢，你因缘没有到的时候就看了看不懂，真的会是这样，没有人解说的话，今天呢那个就到这里结束。